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的信息。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那么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耶稣基督面对他人生最后的一段的路程。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非常长的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马太福音的21章，马太福音的21章。好，我们会从11、12节，我们一直看到22章的14节。好，是一段很长的圣经，但是呢我们不会把所有都读完哈，因为实在太长了。那但是呢这段圣经我会把那个重点放在28节开始的接下来的三个的比喻哈，耶稣基督所讲的三个的比喻。首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些的比喻呢？这些的比喻究竟是一个独立的，每一个的比喻独立的呢，还是这三个的比喻都是有互相关联的关系的呢？那要回答第一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来看究竟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的几个的比喻哈。那从十二节，虽然我们不读，但是我们大家能够翻到马太福音哈21章，我们从12节开始哈。Gospel Matthew chapter 21, from 12 on. 我们从12节开始好，我们讲了提到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进到神的殿，就是圣殿。当时去到圣殿的时候，他看见在圣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出现，有人在那里卖那些鸽子，有人在那里换钱，有人在那里做买卖。耶稣基督，我们从别的福音书看到了，耶稣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非常的不高兴哈。他就在那里呢，把所有这些的人买卖的人那个兑换银钱的人都赶出去哈，因为他说哈，这个殿是做什么的？这个殿是来敬拜神的，是我们向神祷告的一个殿。那么现在那里面做这些事情，就把这个殿好像变成了解惑，在哪里做买卖，把整个的圣殿都混乱起来，把原有应该做的、应该有的圣殿的本质把它改变过来了。耶稣把所有人都赶走了。然后23节又讲到耶稣再进到那个圣殿的时候，开始教训那些人，那些的当时的文士、当时的祭司，他们看见就非常的，心里面就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已经把那个圣殿那些人赶走的时候，他们已经引起了他们对耶稣的不满。现在在这里耶稣在那里来教训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问耶稣一个很重要一个主要的问题，说你凭着什么的权柄来做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能够把所有这些买卖的人都赶走呢？就是这些做买卖的人在哪里是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让那些来敬拜的人一个的方便而在哪里做买卖的。因为很多远方来的那些的犹太人，他们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你想又走一个星期的路、一个月的路，怎么样能够赶着那些的动物来到圣殿来献祭呢？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想着，我们在圣殿里面门口就些一些的买卖，卖那些鸽子啊、羊啊、牛啊，在那里好让那些远方来的犹太人可以方便的拿这些东西就进去那里是做这个献祭，好像是一片好心的。为什么耶稣你凭着什么权柄，你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摧毁，不让那些人做买卖呢？而且在这里还在教导这些的人，你凭什么？因为耶稣又不是祭司，又不是法利赛人，又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一个的老师，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权柄在那里教训我们的民众呢？所以那些 法利赛人呢，文士啊，就对耶稣非常的不满，就产生一个的疑问：你凭什么的权柄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回答是不是，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哇，耶稣太厉害了啊！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耶稣反问一个问题：那你们觉得那个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呢？哇，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哪些的祭司啊、文士就愣在哪里，因为没办法回答。因为他们知道那个约翰是不一样的一个的先知，但是现在呢，他们这些的人就反对约翰，所以他们不能够公开的说约翰没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民众都认为约翰是先知。如果约翰是先知，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约翰呢？所以他们没办法回答。那么耶稣说，你们不回答我也不回答。耶稣实在太聪明了，所以呢以后人家问我们的很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问一个问题让他们也不能够回答，那我们就不回答了。耶稣是太厉害，我们学不到。但是接下来呢，耶稣在28节开始就一连讲了三个的比喻，所以呢我们很有这个的理由来相信这三个的比喻呢实在是来回应前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一个的所发出的问题哈。那同时呢，耶稣要借着这三个的比喻呢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道理哈。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说怎么说呢，文士法利赛人按理应该他们是犹太人的民族当中最认识神的一群的人，其他的民众不认识，没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像这些文士这样有神的话圣经哈，他们的经卷可以去读。那但是文士祭司他们是侍奉神的，是最明白神的，但是在这里呢，他们却没有因为明白神而顺服神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耶稣要借着这三个的比喻来说明，你们知道神却不顺从神，你们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呢，这三个的比喻呢，其实是一个一连串啊，一个比一个更厉害的表达，来说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所以呢，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的比喻哈，我们从28节来读到32节，28节到32节，马太的21章28节到32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的比喻哈。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今日捕劳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了，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着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的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道来到你们这里，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的，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好像很类同，是不是啊？那这个父亲哈，对两个儿子发出一个的命令，一个要求，你们去葡萄园里面工作哈。这个大儿子说，我不去。小儿子说，我去。哇，一个好像很乖哈，父亲一说他就说我去啊。这个大儿子好像非常不听话，说我不去啊。但是后来呢，谁是听话的？大儿子是听话的啊，他后来就去了。小儿子呢啊，不去。我不知道在你啊家里面啊，有没有小孩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你叫他做事情，他说不要做啊，但是后来他还是乖乖去做了啊。不知道你对他的反应是如何？那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究竟是很简单一个比喻，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的比喻。我们一读，我们都明白，啊，都明白。但是呢，虽然是很清楚，但是里面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一个观念，我们要去思想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什么叫做顺从？ 什么叫做顺从神的命令，还说什么叫做顺从神的心意。这个大儿子口头上说我不要去，小儿子说我去，但是实际的行动上，大儿子是真正顺从了父亲的要求。那在截断的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大家要留意的，好，这是29节，他说，然后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了就去了，懊悔了然后就去了。然后呢，最后耶稣说你们看，约翰啊，按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你们却不信他，但是那些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啊，所以这点圣经里面截断的比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字眼，什么叫做顺服神呢？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大儿子有懊悔这种的心。大儿子说不去，可能是当时他说哇，什么热的天气要我去那个葡萄园里面干工作，我们手上有那么多的工人，干嘛要我去，我不去。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我这样做是错了，我不应该违背父亲的命令，我还是去吧。懊悔是什么？懊悔是他看见自己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回转过来顺从父亲的要求去做那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正是神对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求。因为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类最大的问题是都没有看见自己有错。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哈，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多少的时候你会有机会哈，哎呀，反省一下，今天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有哪一件我是做错的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少有这样一种的来思想，来去审查，来去拷问自己，究竟我这样我的人生做下来，一个一天下来，一个星期下来，一个月下来，我在生命的当中，我究竟我做错什么，有什么是我做错的，我不应该做而我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人都不习惯，我们的人的天性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错误。这个是好像是从亚当夏娃下来，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明知有错。我不知道你怎么样面对你的错，我是怎么样面对呢？我有错的时候我不要提，不要讲，我知道你不要说，我为什么我不要面对我的错误？因为我一旦我自己去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那种的很难堪，很受不了我自己的那种的就哎呀，自己太丢脸了，还是 whatever。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是我们人的天性。亚当夏娃，神给他说你不要吃那个果，那个是我不允许的，所有东西你们可以享受，但是那个果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他们吃了之后，神跑来问那个亚当，为什么你吃那个果？那个亚当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关我的事啊，是你的问题啊，神，是你的问题。为什么是你的问题？你把那个女人给我，是她叫我吃的，所以是神的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神问那个夏娃的时候，夏娃，为什么你叫那个亚当吃这个果？不关我的事啊，是那个蛇引诱我的，是她要我吃的，不关我的事。你看见吗？原来人当犯错之后，最不愿意面对的是人自己的错，这是我们的天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是。啊，我做错事情，我最怕师母说你做错了。哎，我知道错了，你不需要告诉我，我知道嘛，对不对？但是在你讲的时候，我的里面那个不愿意的心就出来了，就是我知道错的。但是为什么人是这样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呢？可能我们心里面害怕错误所带来的责任，是不是？亚当夏娃明明知道错，他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不敢面对这个错所带来的责任，他知道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们害怕面对这个错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他不愿意接受这个错。 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都有错。神并不是在世上要求一个完美的人。你看亚当夏娃下来的儿子该隐亚伯，当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神有没有给亚伯该隐机会？给他机会了。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兄弟在哪里？我每天看着他们，我才不关我的事。该隐为什么逃避面对神所问的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而做错会带来后果，这个后果我不要面对。好像这个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天性就是不愿意面对带来犯错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明明人家知道你犯错，你还是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不要说不能等于没有，但是起码我不要面对。神知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认错。认错。从亚当夏娃下来，神一直要找的是一个肯认错的人。你读圣经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一直神在找什么？所谓义人，什么叫义人？义人不是一个没有犯错的人，义人是够胆面对自己犯错，要愿意站出来承担错的后果的人。神一直在找这样的人，所以神选了亚伯拉罕。神选了亚伯拉罕有没有错？有错啊！神选了大卫，大卫有没有错？你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非常好的，但是他有犯错。犯错之后呢，他在那里苦苦的求神。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错之后被提醒之后，他说在神的面前，神啊，我知道我所做的得罪了天，只有得罪了你。所以大卫之所以被神看为是一个所喜爱的人，所使用的人，是因为大卫懂得认错，懊悔。哎呀，最近看新闻有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前几天和几个星期吧在 Ohio 有一个监狱有三个的监犯逃走了逃狱了。那么有一个很快就抓到了，那另外有两个没有抓到的时候，新闻就提出来。那么其中有一个呢，是一个年轻人19岁，但是在两年前17岁的时候他在一个学校的里面他不是在那个学校读书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去到那个学校，拿着枪乱开就把几个学生打死，还有打伤了一些的人，杀了三个的人当时因为他是17岁那么当时呢还不算是成年人，所以判的时候只是没有判他死刑，只判他终身监禁，谢谢。那life sentence 那当时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两年前大家过了两年，大家都忘了，没有再记得这个年轻人了。最近他逃狱了，那些人呢，突然间又把这个事情带出来那么记者就访问其中一个被他杀死的三个的学生的一个家长，一个母亲，就问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这个母亲就回想，他说这个人当时被抓的是审判的时候一点懊悔的心都没有，心里他的表情，他的态度都是那样的嚣张T 恤里面还写着什么 Killer， 他是爱好杀人的一个的人然后他的判刑的时候呢，一面不在乎的一种的态度，而且呢还侮辱那些的受害人的家人。 所以他当他坐牢的时候呢，他根本一点悔改，觉得自己做错的一种的态度都没有啊。现在两年下来，他现在逃狱了啊。那现在报道再去出来的时候，哎呀，我突然间就想一个问题：当人在这个社会上犯错之后啊，比方说这个杀人犯啊，杀了人之后，抓了啊，放在监牢里面，究竟放在这个监牢里面，这个监牢的作用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犯罪的人被抓了，放在丢在监牢里面，究竟这个目的是什么？大部分的时候，这个目的是让这个在社会上来有危险性的人被锁起来，让他不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再产生任何其他危险的行为，无论是杀人的也好，做些的犯罪的事情，希望把他锁起来之后，他不要再搞乱了这个社会而已。好像监狱并没有做一个很重要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犯了错的人有没有一个的制度，有没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一个的途径让这些人能够认错，能够悔改。好像大部分的坐牢的人都没有太多会面对这个，哎呀，我做错了，后来忏悔了。很多的报道给我们看见，就说这些坐牢的出来的，他学的更多啊，他以前只是小学生啊，进到监牢的时候出来就变成大学生了啊，犯罪的大学生了啊，更懂得怎么样去犯罪了。神在这个世界上盼望什么？并不是要找一个完全没有错误的人，乃是他盼望能够那些犯了错的人能够有一个悔改、回转、转向神的这样一个的态度。耶稣基督责备这个的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讲这个例子的时候说明什么？你们本来是一群最认识神的心意的人，最明白神的要的是什么的人，但是当有神自己派来的这个的约翰来到你们的面前，来宣讲这个悔改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对待这个人？就像我一样，你不要讲，你不要提，你不要说我错。耶稣基督在圣殿的里面看见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的心都快碎了。圣殿来做什么的？是敬拜神的，是与神建立关系的。但是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的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所有这些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不看重神的心意。耶稣说，你们看见了却不悔改。弟兄姐妹，真正对神产生信心的必定会带来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我们信主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是什么？认罪、悔改、转向神。这是整个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最重要一个的要点，也是整个人的生命的转捩点的一个起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每天都要学习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审查一下究竟我要做什么，我做错什么，然后承认这个错，然后回转转向神。我们害怕错带来的结果，但是我告诉你，不承认这个错所带来的结果才是可怕。原来在神面前承认错所带来的结果是罪得赦免，不是受惩罚。神有律法，有要求，但是神有恩典。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鼓励你，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的错误。虽然你的天性啊，我的天性也是，我不愿意被人说我错，但是真正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要肯认错的话，懊悔的话，带来的结果才是
得赦免，得被接受，再一次能够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这个也是圣殿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认罪回转悔改。好，第二个的比喻啊，第二个比喻比较长一点，还是读一下吧哈，不读好像我没办法讲下去哈。33节到46节，第二个比喻啊，33节到46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挂了一个扎肘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那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意思说，他们必尊重我的儿子，不料园户见到他的儿子。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去他，推他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的时候摘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解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努出去，只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的指他们说的，他们想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限制。好，耶稣讲了第一个比喻，只是讲到父亲跟孩子。现在耶稣再讲一个比喻，讲一个什么？讲一个园主的家主跟他的园户这一个的故事。那么这个园户呢，要抢夺这个家族的产业，所有葡萄园一切都是这个家族的，但是这个园户呢，却要把它占为己有了，那么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字眼，大家也可以留意的哈，就是什么呢？就是果子哈，这个家族要把这个葡萄园租给这个园户的时候哈，那做什么？是要让他来种植这些葡萄，然后到了收成的时候要来收这个果子啊。但是呢，这个园户呢，哇，我那么辛苦种这些果子，我不给啊，就把哪些来收的人都打了，连那个儿子来都把他打了啊。然后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神会怎么样做呢？神会从神的从哪里夺回来啊？把那个赐给哪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这个比喻的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两种的关系啊，一种神与这个的以色列人的百姓的关系啊，另外一种是讲我们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我们跟神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个的比喻来学习。这个比喻有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的比喻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家主指的是谁？神哈，这个家主是神啊。那这个园户是谁呢？啊，法利赛人，甚至说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哈，以色列国，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园户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园户啊。葡萄园是什么呢？葡萄园就是神把这个神把这个国度赐给这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以色列这个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传留着。好，那果子是什么？我们这里要问的问题是，究竟神要这个以色列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和这个葡萄园结什么果子。那我们先跳过，我们来思想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的呼召的时候啊，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十二章里面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他说你来跟随我啊，我要赐福给你啊，然后呢他说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神从万族的当中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给他一个应许，就是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蒙福的大国，因此呢你要在这个世上成为万国的祝福啊。所以呢神赐福给以色列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的目的是什么？使他们在地上成为世界的祝福，神要透过这个国家成为恩典的出口啊。如果是明白节点的时候，我们就再回来看这个的比喻的里面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的果子是什么？神要以色列人成为世界的祝福，让世界的人可以透过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看见神自己从他们身上得到祝福，得到好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出现。但是我们看到历史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国以色列这个民族一而再的离弃了神，一而再的没有按照神的命令来过一个的生活，你知道他们不单止没有办法在世上成为神的一个的代表，也没有办法能够成为别国的祝福，反而呢别国因着以色列国来怎么说呢，来羞辱了神。你看神的国就是这样一群的人啊。所以呢这个的比喻的里面虽然是讲一个家族一个葡萄园一个国子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知道法利赛人也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讲到他们整个的国家的一个状况。那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读12节到17节和23节到27节的时候，中间我们跳过一段啊，我特意跳过这一段，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呢，有很多时候大家看的时候比较啊，为什么中间插了这一段圣经在当中？究竟为什么啊？这是非常有意思。这一段讲到耶稣啊去了耶路撒冷之后，进了城之后，他们出来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当时饿了，看见路旁一个无花果的树，就走到前面在树上要找些东西吃，不过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叶子，就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结果子了，那无花果就死了。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耶稣为什么这么命，怎么凶呢啊？那找你去找果子吃找不到，你还要诅咒这个树，让这个树都死了，岂不是太说不通吗？对不对啊？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太不近人情了，你找不到东西吃都找不到了吗？干嘛要怎么样诅咒这个树呢？这是这个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就好像什么，好像这三个比喻的一个的概要一样，我们知道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啊通常人家看论文之前都有个 abstract 哈，一个折要哈，你先把你要讲的是什么都先很浓缩的讲了出来，以后再看下面那个 detail 哈。这个好像将一个 abstract 在哪里一样啊，讲什么？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什么？这个无花果树是代表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你知道无花果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树啊。我们以前加州教会那个地上就地里面就有几个的无花果树啊，所以每一年我都有无花果来吃啊。那无花果树很特别，一般的树啊都是哇长满了叶子之后开花然后结果，那无花果树不是啊，光秃秃的时候啊它就有花啊，结了果啊，那个叶才出来的啊，当那个叶子茂盛的时候，那个果就是能够吃的时候了，能够熟，能够可以有果子可以 可以吃的时候啊，无花果树的茂盛的叶子呢，叶子呢就表示这个果实一这个树已经结满了果子啊。但是在这里呢，耶稣用这个用这样一个事情来表达什么？这个外面看来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的树，但是里面竟然不结果子，是违背了神对这个树的创造的一个原意。它本来应该是供应人的需要，本来是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但是竟然没有达到这个神的心意的创造，所以不需要再存在在地上了。啊，这个就是神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无花果树来说明以色列这个国家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的一种的表达。刚才我们说读这个故事也是，啊，这个故事也是，当这个园中的果子应该熟的时候，竟然没有这个家主，竟然没有办法从他拿到果子，这个园户抢夺了。这个家族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在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否定了还是说拒绝了神赐的恩典，神没有把这个的救恩这个祝福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后来就转向了外邦，我们就得到这个的救恩。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耶稣基督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三番四次的给你机会了，派仆人来了，又派仆人来了，最后想我把儿子都派来了，你们一定会尊重他了。儿子来了，耶稣基督来了，这个基督来了，他都把他杀了。最后啊，神说我要抢回这个葡萄园，我要把这个在世上作为代表神的国度，我要从当中抢回来，我要交给那些能结果子的人。今天谁是葡萄园？谁是葡萄园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徒，就是成为神所使用的在地上的另外一个的代表，来让世界因着神这个国度、这个教会、这个基督徒而蒙福的一个的途径。果子怎么样才能够接到果子？有没有想这个问题？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的神的国度的里面能够结出果子？这个果子的目的是什么？让人因着我们而蒙福。耶稣基督讲这个的葡萄树的时候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读过这个的比喻嘛，啊，里面讲的什么？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连在这个葡萄树上，枝子才能结果子。离开了葡萄树，枝子都结不了果子了，啊。你家里面那个树啊，今天很多水果，我今天从没有试过那么多水果在外面哈，那么多水果因为很多很好的收成，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个树枝剪都剪了，如果剪了刚突出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办法结果子了哈，那个树枝要在树上才能够结果子。耶稣基督讲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的时候，说明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观念，一个枝子需要连在树上才能够结果子。我们成为基督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跟基督连上了关系了，按理我们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产生出一个果子出来，但是为什么不能？我们常常基督徒我们都 struggle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能够产生出让人在我身上蒙福的一些的果子出来呢？啊，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节制，为什么都好像没有在我生命当中产生出来呢？我相信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表达。这个的葡萄园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家主的。 但是当这个园户要从家主里面抢夺了这个葡萄园的主权的时候，这个家主就没办法从这个葡萄园里面得到这个果子，是不是？园户不给，他抢夺了主权，我种的我收。那从这个观念上，我们来思想一个很主要一个的思想，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已经与基督连上了关系了，但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属于谁的？节俭常常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我们虽然是属于基督的，我们跟他连上了，但是我们的生命主权常常就是留在我自己的手中。我不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让神来掌管，以致虽然我有这个生命，但是没办法能够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出来。保罗在罗马书讲了非常好的一段的话哈、啊，那么这段话可能也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哈、啊，我读给大家听哈、啊，罗马书的六章哈、啊，六章哈、啊，从十六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哈、啊，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我们把我们的肢体献给谁来掌管、啊、给谁顺从谁，我们就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已经信主，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还是保留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认为哎呀，把这个生命的主权给了神，太不安全了，太不自由了啊，太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的主权给了神，那我没有失去了主权，那我太不自由了吧，没有安全感。人常常以为我的生命主权在我自己的手中，那是最安全的，最有保障的。但是多数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如果我放弃我的生命主权给神的时候，那我就活得不过瘾了，我就没有自由了。这一点常常是魔鬼对我们的误导，常常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做主的时候，我们才活得高兴。其实真的不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生命的主权，我们什么时候就经历神的丰盛的恩典，生命的果子就从我们里面能够涌流出来。在我生命的经历的里面哈、啊，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人的天性的里面都很怎么说呢？都很位置的肉体。怎么说？人的天性里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肉体舒服而追求的啊。我们不想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有任何的所谓的不舒服的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很懒惰做运动的人啊，每一次说要做运动的时候，哎呀，总是觉得。哎呀，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哈。那站起来做两动就觉得哎呀，还是坐下来吧，因为太累了哈。啊，不愿意。但是在我内心里面，我知道做运动是对我身体好的，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我的身体太劳累了啊。做运动太辛苦了，我还是不愿意做这个运动，我还是坐在那里啊看电视啊，在那里很舒服的啊，很好。站起来太辛苦了，做运动。但是如果真的你们做运动的人都知道一个事情，如果你胜过这个的观念，我不要让我自己的个肉身在哪里坐在哪里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啊，那我胜过我这个，我愿意按照我知道的做运动带我带来好处的，我起来去做运动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的结果是什么？原来做完运动。你的身体很舒服，有没有这个经历？平常不做运动的时候，坐在哪里的时候，就是好像很舒服，但是越做呢就越累，啊，越做就 越 越不想动。好，但是人都是有这样的天性，就是愿自己的身体的肉身好像在那里享受一种，但是实际的讲有没有真正的享受，没有，反而跳过顺服。做运动原来是带来好的，你去做跑步也好，做些运动回来之后，哇，你很舒服啊！所以最近我也比较努力做运动哈、啊，虽然不是真的做运动，但是也爱动了哈、啊。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样，常常我们以为我顺从神的话，我就失去很多让我很享受的东西，却不去做，为不是顺服神，因为我觉得我失去那个，我就不爽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你说我就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的主权，他要我去做的，他要我去赦免，他要我去宽恕，他要让我去爱那些人，我就去做。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原来真的这个结果是那么好的。当你看见家里面很脏的时候，你说 我不做，我让我的老婆去做，哎呀，他也觉得他应该让你去做，大家都不做啊，关系也不好啊。你看，哎呀，他很累了，我去帮他做的话，你做完之后，他也很高兴，你也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属灵的生命其实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是一样的。你把什么放在你的思想里面，那个是最重要。生命的主权，如果让神来掌管，才会真正结出属灵的果子。以色列人他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都知道。他们也没有去做，没有愿意去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生命法利赛人文士哪一种的身份，哪一种的怎么说呢，哪一种的权利。他们不愿意来顺从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好像耶稣基督来了是神的儿子，顺从的话他好像就失去了他们的 privilege， 他们的特权。他们不愿意，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哪一种的身份，保持自己的哪一种的思想，以行为来取悦神，没有把主权放回神的身上。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没有结果子的就夺去了，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就死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是，如果在我们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结出属灵的果子，你活着还是得救的人，但是你不能享受一个丰盛的人生，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主。信心是什么？只是承认，愿意把这个生命的主权化成一种的行动，让神来掌管啊。所以这样关系，第三个比喻用五分钟讲完吧。我们来读22章哈，1到14节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故事。虽然有很多的可以讲，但是我们可能把一个重点讲完就好了。22章1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皇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猪已经宰了，各样都成了，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人拿去仆人凌辱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这些已经起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哪些仆人就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来，筵席上就满了。王进行来观看，见哪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哪里必要哀思切齿，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一些的内容哈、啊，特别最后哪里为什么不穿礼服的人就要被丢出去了，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哈、啊。但是今天的时间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一种的探讨哈、啊，我就留回将来有机会我们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研究这段圣经所表达的指的是哪一些的东西。我希望从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王已经发出这个的呼召，请所有的人要来赴那个筵席，但是呢，哪些人的回应是什么？哈，一个人走了，去自己的田里做买卖啊，一个就回家了，不理睬了哈、啊。那读路加福音里面有同样的故事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有人说，我刚买了牛，我要去看看我的牛哈、啊。我刚刚娶了我的老婆，我要去看看我的老婆哈、啊。哎呀，我要做了这个事情，我买了块地，我要去试试我的块地哈、啊。所以很多的借口不愿意去皇所发出这个邀请。啊，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情？他们不把皇的邀请看为重要。他们把自己的事情看为比皇的邀请来得更重要，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整个的比喻里面要说明什么？神已经三番四次向这个以色列人发出邀请了，但是以色列人眼中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我们的事比神啊你的心意来得重要。所以当他们拒绝神的时候，拒绝什么？拒绝神是神，不把神的位置放在神的位置上来看，把自己看得比神来得更重要，这个就是整个比喻里面的一个重点所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神？这个正是我们生活基督徒生活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有没有把神看为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把神当神，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事看得比神来得更重要啊！特别我们可能我们还不知道神那么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没时间啊，我就不做这个，我没时间就不做那个啊，我把我自己的事情看得比神来得更重要的时候，神说好了，既然是这样，你就不需要来了。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的对神的回应。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神说好，我就不把你们当我的子民了。神 give up 他们，放弃他们。当然呢，神最终还是有爱把他们召回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受到许多的困苦。所以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不把神当神，不要不把神当一回事，那是非常危险而非常可怕的一个的结果。我们要把神当成神，应该敬畏的我们敬畏，我们把最好的来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看重自己的事过于神的事情的时候，结果损失的必定是我们。三个的比喻，一个比一个来得严重。父亲跟孩子之间，这个孩子小儿子，父亲也没有怎么责备他啊，也只是大儿子比较乖啊。第二个原主的故事啊，原主啊，这个的故事的里面啊，也看见这个家主哈、啊，对这个原主哈、啊，把他赶出去了哈、啊，把这个国抢回来了哈、啊。第三个。比喻的里面一个比一个严重，他就是派兵把所有人都杀掉了啊，把别的恩典给别的人，一个比一个来得更严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悔改，我们要学会懂得怎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更重要要懂得把神当神，千万不要藐视轻视神自己的呼召，神的心意，否则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必定会受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三个的比喻回应这个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主你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并不是来寻找一个完美的人，我们在你面前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完全正义这种的生命。在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要犯过错，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失败。但是主你要寻求的是那些懊悔的人，那些看见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懂得回转的人。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让我们常常审查我们自己，究竟我在你面前是否是一个被你所喜悦的人，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如果有，求主你也给我们一个勇敢来去承认我们的过犯，以致我们可以重新跟你建立那样一份的关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懂得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乃是属于主你自己的。当我们虽然与主你有这个生命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以自己的自我作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就不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求主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单只有属灵的生命，更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因为顺从主你自己 的带领，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让我们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一种的人生。让我们不要学习以色列人一样，本来他们是在万国的当中成为你的代表，反而成为你的羞辱。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你的面前都是蒙你所喜悦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以你的邀请啊，看你的事情为重，不是以我们自己所有的事情来看重我们自己的事情。求主你真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过着一个警醒的人生，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乃是按着主你圣灵 的带领，让主你自己得着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看成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看你的事为重。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率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